十一年来，中国晨曦一直呼召有心人起来跟随主。然而，世界的迷惑让人专爱自己，不爱神。你愿意再一次悔改，来回应主的呼召吗？请听中国晨曦十一周年培灵奋兴会，将心归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呢，我们内地的同胞非常蒙福，你可以呢走遍神州大地，也可以呢自由行到外头去旅游，经济的情况令到我们可以坐飞机、坐轮船，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那这样子的情况啊，跟20年前、30年前完全不同。那是不是表示呢，我们在内地的基督徒可以重新的去思考神交给我们的大使命。今天我们就要思想一下大使命，题目叫做遍传地极。首先我们在马太福音28章19-20节里头，这看见主耶稣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圣经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大使命啊，是要求行动的大使命。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当我们看圣经的时间，我们明白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现在跟主耶稣的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你要想一想呢，这些都是命令。没有行动啊，你听了不应当做的你去做，而且是应当做的你不做，这个都是没有行动，这个就是违命。那这个也是遍传地极的使命。耶稣说呢，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是指整个世界所有的人，所以很自然就是跨文化。那么在拆传的理论里头讲呢，这个大使命呢是有同文化的布道、近文化的布道、异文化的布道。地极，这是指呢这个世界最遥远的地方，是指福音未及之地，也是指呢福音未及的群众。那这个大使命呢，也是布道职堂的大使命。在19节里头说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拆传的本质是开放布道，建立教会。无论哪里有人归主，我们应当好好的栽培他，介绍他参加教会，以至于他的灵命在教会的生活跟侍奉当中能够进步。假如哪里没有教会的时间呢，你就想办法呢令到呢多一点的人归主，那么他们可以组织成为一个小组啊，大家敬拜呀、那么就慢慢呢变成一间礼拜堂。所以拆传的本质，因为去那个没有福音的地方传扬福音，所以的本质呢就是开放布道，建立教会。那么不久以前呢，有一位弟兄，他本来呢在那个台湾跟菲律宾做宣教士，他兴起了一个运动叫做晨曦2000。他的口号是说呢，教会应当在公元2000年在整个世界建立教会 百万间，那这个口号当然是现在没有完成呢，但是这个运动是很好的哦，我们现在应当继续努力呢去步道直达。那这个大使命啊，按我的老师贾里荣啊，他说这个本身呢也是一个足够的护照。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呢听到看圣经，觉得神可能呼召我们，那么现在你看圣经，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真的感觉到这个是神对你的讲话，这个感动越来越深，这个本身是足够的呼召。大概呢在圣经里头呢，你不会看见你的名字，所以呢你不能够说呢我在圣经里头要找到我的名字我才得救。那你看呢，凡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你的名字不在哪里，但是你求告主名你就能够蒙恩得救。护照一样，你是感觉到这是圣灵给你的选教，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足够的大使命的护照的啦。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假如你真的现在看圣经，我告诉你啊，你就可能成为宣教士的了。所以这个大使命底下每一个基督徒呢，你可以是宣教士，或者是呢你是个支持差传事工的弟兄姐妹。那现在我们看完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我们从那个罗马书十五章里头去看看呢保罗怎么样传福音。那么一般的人呢以为呢罗马书单单是讲神学，但是我告诉你啊，在罗马书当中呢保罗常常谈到那个布道啊，他整个的布道的经历见证他的思想都在罗马书这一本呢多讲神学的书信里头呢讲出来。最早的时间呢他说我是欠了债，我是欠了我的同胞也欠了外邦人的债。他也说呢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按我们要把福音传扬呢真的不容易，真的不简单，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要相信的人。那么在第九章保罗就谈到他的骨肉至今，这个事情呢很特别，因为明明呢他是觉得神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为什么突然现在在第九章里头跑来这样子的感动呢？你要注意啊，哎呀，其实呢在那个圣经里头呢有人说呢罗马书一章到八章那个教义已经讲完了，那么这第九章是保罗的感动，保罗的见证，为我的骨肉至亲，为我的弟兄，哎呀我真是有很大很大的负担，情愿拿我的永生万他们的得救我也愿意。第十章呢就谈到那个保罗说那个传福音的脚踪，你们传福音的脚踪是何等的佳美。好了，现在我们最注意的就是罗马书十五章保罗谈到他一生的工作，一生的经历。这里有几个例子，在十五章二十节保罗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所以你看呢保罗整个的工作呢都是与他的立志有关的。我们先看那个十五章十八节，保罗就立志夸文化的布道。十五章十八节，除了基督解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解我言语作为， 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那你注意啊，现在呢，保罗就明明是提到外邦，他的工作的内容呢，也是与外邦有关系。那个跟外邦人传福音呢，那个跨文化的布道工作呢，要学语言，要适应文化，是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也是你真的去布道的时间，你发现是最多的苦难，甚至有人牺牲了生命，也是最缺少效果啊。那这样子的工作呢，我觉得呢，聪明一点的人都不会做的。那么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他做的时间怎么样突破那个文化的障碍，文化的难度呢？那他说呢，首先呢，就是神借我呢言语作为。那么每一个人传福音都应当呢讲话，你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学那个语言，哎呀，辛苦得不得了。你看卢文学普通话已经辛苦得汗救命，所以呢，那个言语作为，你还要天天的工作哦，努力的工作哦，建立教会哦。所以这个在言语作为当中，保罗在下功夫，他也靠那个神迹奇事。那在那个异文化的情况当中，很多人呢根本就不认识神，所以神会给他们呢很多的神迹奇事，本来在大城市真的不容易看见的，正是在那个向下宣教地区等等呢，我们就看见神给侍奉的人呢有神迹奇事。那么第三呢，靠圣灵的能力。那保罗现在讲的呢就是三种，第一种是靠言语作为，第二种是靠行神迹奇事，第三种是圣灵的能力。那现在我们去传福音，不是我可以叫人信耶稣的，是圣灵的能力。那你看呢，有这几样的很不同的东西呢，就表明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里头的大使命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哎，卢文现在谈谈我在1974年呢，在做了几个月的短宣，哇，很多精彩的经验啊！我去到印尼的西加，那个宣教师立刻就给我一个卫生纸，因为呢，他们哪里的人，甚至是华人哦，他们去洗手间呢不用卫生纸的哦。哎呀，你看呢，多么的大问题！我去那个菲律宾，看他们的工作呢，有人在垃圾堆当中呢传福音。哎，你晓得吗？在菲律宾呢，有人在垃圾堆里头找饭吃，那也有人在垃圾堆里头呢，去传福音。我去那个菲律宾的南部啊，哎呀，坐那个小船进去，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那个土人呢，我告诉你呢，根本不懂得穿衣服，他们一点点的东西挂在身体上面呢，是宣教士叫他们这样子的。我在泰国呢看见那个麻风病人，哇，宣教士到麻风病人当中传福音。在泰国呢看见，哇，有手枪的那个军人在哪里，有吸毒的军人在哪里，哎呀，那个布道工作也在他们中间努力。我去到泰国的南部呢，那个问题呢，我一生不能够忘记。那么当地的土匪呀，在抓了两个宣教士，要勒索50万美金。哎呀，那个差尉说，我们有钱也不能够付那个赎金，因为我们一付赎金，所有的宣教士他们的生命都可以卖钱了。那你看呢？拆船的工作，跨文化的工作呢，是这么的艰难。但是呢，我在他们中间， 每次的访问他们，看见他们的见证，就晓得他们是忠于大使命，对主耶稣顺服，以至于呢献身。那保罗就说呢，他这样子做呢，靠那个言语作为神迹奇事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第二，这是十九节了。保罗说，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第二，就是立志遍传福音，这是很远的地方，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都去，以致福音能够遍传。从耶路撒冷直到以利里谷呢，以利里谷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北方，就是现在的南斯拉夫。保罗呢做了三次的旅游步道，可以说呢在他当时代呢就遍传了当地的地中海的一带。那么从前卢文呢最早念差传的时间呢，都说整个世界有三大福音未及的群体，回教徒、印度教徒跟呢华人。现在在华人当中，神已经兴起一些信主的群体了，我们这要更多的努力，因为我们现在的华人呢还是占有整个世界最大群没有信主的人。后来呢我们就常常谈那个十四十自差，这是北纬十度到四十度啊，中间呢人口最多，穷人最多，信耶稣的人也最少的这个地方。那差传的目标呢，就是让整个世界上的人最少是有一次机会听见福音，不然的话他一生都没有机会听见福音。哎呀，你说多苦啊，那么多惨啊。那么现在呢我们需要的呢，就是有人真的道成肉身，走到这些福音未及的地区那个建立教会。第三呢，在这段圣经没有的，但是保罗真的有做，就是立志代基宣教。什么叫做代基宣教呢？保罗在哥林多的地方呢，因为哥林多的教会不奉献呢，他就没有薪金，所以保罗就跟百基拉、亚居拉他们呢支帐篷。我们现在叫那些因为政治而是宗教原因没有绝对的自由传福音的呢，我们叫这个做创起地区。创是创世纪的创，启是启示录的启。这个创起地区我已经讲了，是因为政治不是宗教的理由，不欢迎单单念过神学的人进来传福音。这些人呢，占了世界人口的80%。那但是呢，他们呢都是发展中的国家，很多地方需要外头的帮助，所以专业人士，就是医生啊、护士啊、工程师啊、那个药剂师啊。营养师啊，英文教员啊，甚至现在普通话教员啊等等呢，他们都需要，而且大量的需要。那这些专业人士呢，进到他们中间服务当地的政府，服务老百姓，做见证，有机会就传福音。那我们要突破那个创起的地区。有人说在华人教会当中很多专业人士真是卧虎藏龙。嘿，卢文有一次去一间大学的教会讲道，哇，100人多一点点，他们说呢下面呢有60几个博士，哇，紧张的我要命。那么华人呢念这么多的书成为专业人士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专业奉献以及好好的侍奉主啊？ 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啊？现在那个我们的大城市啊，北京、上海等等呢，是整个世界有大学生最多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多啊。那现在那个高等教育发展得很快了，所以我们华人呢也有很多的专业人士了。专业人士可以献身，等候神赐给他机会做见证，甚至是布道职堂。那么我有一个朋友啊，也是我教会的宣教士，他呢负责一个大的差会的国际动员主任。他告诉我，他要1000个支帐篷的人，就是用专业去传福音的人。哇，这么我们求主祝福他，等他的目的能够完成。那么第四点呢，第一就是立志跨文化布道，第二是立志遍传布道，第三是立志代志宣教，第四呢就是在20节了，保罗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面。就是表示你的布道呢，不是靠以前有人已经传过福音，在当地已经有人归主，你的布道是从零开始。威廉克里呢去印度传福音是从零开始，是基督教第一个的宣教士现身。戴德生去中国传福音，去大城市的时间不是从零开始，因为当时已经有一点点的基督徒，但是他受感动进入中国的内地，哎，这个就不同了，他建立了内地会，就是从零开始把福音传到中国的内陆的地方。汤森他在南美洲卖圣经，结果他深受感动，创立了那个圣经翻译的工作，而且呢特别关心那个部落，所以他就在部落当中常常是从零开始。那听众朋友，我们传福音要注意那个突破位的子民。世界上所有的人信耶稣有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才可以，第一个是当地有教会，第二个是当地有活跃的基督徒。那两样都没有的时间呢，我们真的要开方布道，遍传加开方，哎呀，就是遍传地极啦。那么现在按统计呢，整个世界有180,000,000完全没有福音的人口，这占了整个世界 27.9%。 好了，末了一点呢，就是我们要立志顺服差遣。那我们讲那个布道差传是工作，但是一定是要有人呢顺服神的呼召，顺服差遣才可以。我们的主耶稣说，庄稼多，工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一定要祷告，没有工人呢，是你跟我的责任。按统计啊，现在整个世界当地的童工应当有5,357,000，那有些地方呢可能是饱和了。那么海外的宣教工作呢是443,000，听起来那个数字也是很大，不过只是占那个当地同工的1/12，而且呢这个443,000呢很多是只是两个礼拜到那个不超过一年，这样子呢根本不可以算是宣教士。那现在整个世界的差传工作都缺乏同工，所以需要短期宣教士来支持。弟兄姐妹，我们要突破顺服的心智。以赛亚先知听见神的呼召，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你注意，这个是神仙呼召，人就顺服，人就献上他自己。保罗是典型的外邦人使徒，我们的主耶稣呢，救了他，他就献上他自己。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因为他讲了，主啊，我当做什么？神就指定他做外邦人的使徒。那么今天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思想，主有没有呼召我们。我有一个朋友叫做边云波，大概你们很多人听过他的名字。他从前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啊，奉献自己到云南的少数民族那里宣教。卢文不喜欢那个一般那个语文的诗，但是我懂得背他的一首诗。他怎么样写呢？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了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正是大胆的使用了自己的自由。在这几句的献给无名的传道人的诗句里头呢，有两个甘心，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 道路当中来奔走。谈到两个的自由，我这样子做呢，并不是呢，不自由，而是呢，选中了这条不自由的道路，正是大胆的用自己的自由。听众朋友，你假如有圣灵的感动，觉得神呼召你，你就应当大胆的用自己的自由。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卢文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呼召你，叫你呢，把身体献上为主而活，叫你好好的做一个侍奉神的人，做一个宣教士。我特别为你预备，可以说是一份特写的奖章，叫做呼召与跟进。里头就谈到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明白神的呼召，怎么样得到引证，以至于我感觉到这个呼召不是心理作用，而是从神而来的。那么这个引证有祷告，有教会的引证，也谈到我们的恩赐。所以听众朋友，你假如真的要思想这个呼召，才决定到底神要不要我呢去全时间的侍奉呢，你可以写信来问卢文或者是刘佳音都可以，我们就把那个笔记，那个卢文写的呼召与跟进，把它送给你。再见。